已经有多久没有留意魔兽中令人动容的点点滴滴？有多久没有驻足回望曾伴你成长的 NPC？ 又有多久没有拥抱陪你走过艾泽拉斯每个角落的队友？过去的日子里，你是否怀念已经失去的人或事？如今的你，又是否能记得第一次玩游戏时的琐碎心情？这是一个需要安静聆听、细细去感悟魔兽时光往事的节目。听时光。其实今天在要讲这期随从之前，我经历了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原本以为在节目之前可以把随从拿到手，结果又如同肉蛋或者是其他随从一样，似乎他没有那么快能到得了我猎人的随从列表里。北京时间的13:06，感谢您依旧在收听的是艾泽拉斯音乐台，我是本期的主播小灵儿。今天我们又要再来看一看那些在我们的魔兽世界当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随从们。要知道，从德拉诺版本开始到现在这个版本，我们已经连续有两个版本经常性的在做任务的时候或者是在线下的时候都利用随从来帮我们或者陪伴我们来做一些的事情。我们的随从笔记也从德拉诺一路拖到了现在军团再临这个版本。也许这样一位赫米特耐心瓦利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完全是属于军团再临的随从吧。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你要讲他呢？因为他是魔兽世界当中贯穿了很多版本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小人物，但是其实怎么说呢，他似乎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王牌猎人，在炉石当中我们也有跟他相关的这样一张橙卡。在游戏当中，他现在作为我们的猎人的随从，为猎人所专属，经常会扛着枪跟你一块儿出去打猎。而这之前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么多版本当中，从60、70一直到这个等级当中，几乎每一个版本我们都能看到他以及他儿子的身影。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嘚瑟一下这些随从 这一个随从以及和他相关的那些事儿。最早我们见到他，那是在60集，可以说是60年代的时候。当然，在大地裂变之后，不好意思，然后我们的营地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最开始，如果你是灵儿的前辈，或者是跟灵儿同时期玩的魔兽世界，也就是60、70，可以晚一点吧，80，那个时候大地裂变之前，当我们来到荆棘谷这样一块地图的时候，可能让你头疼的不仅仅是那边各种各样的巨魔和各种各样的野兽们，也会有让你欢喜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似乎可以不要用脑子就能够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一连串的狩猎任务。什么样子的任务能最直截了当的给你各种各样的经验呢？那一定是狩猎任务啦。而最早奈辛瓦里的远征军营地也不如现在一样，有那么大的一个范围，有着栏杆，有着守卫者，而只是一个小小的帐篷就足够了。门口也没有奈辛瓦里他的老头子本人，而是小奈辛瓦里，奈辛瓦里二世。提到他，一定要提到他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当这样一位伟大的王牌猎人在一个地方已经进行了足够的探索的时候，他就会跑到下一个地方进行更加艰难的挑战。比如说在60级的这样一个营地当中呢，他就已经挑战完荆棘谷的各种各样的野兽，转战去了外域，而他的远征军营地就留给了他的儿子奈辛瓦里二世。想想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爹呀！不过每次去到荆棘谷，如果你现在再想起来的话，应该也会对那边的任务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荆棘谷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小怪密集。同时呢，你接那边的任务，接完了杀完了低等级的老虎，然后再杀高等级的老虎，甚至你会发现有一些的老虎，比如说老年的老虎，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说，它应该是，对吧？老弱病残。然而并不是，然而在我们的实际上，它却是这些老虎当中最厉害的一个。当然，这个时候秋叶提到了荆棘谷的青山是最蛋疼的任务。其实现在大地裂变之后，我又特地去关注了一下，改了非常非常的多。你可能会发现，现在不再要你收集那30-40页的荆棘谷的青山了，而只需要让你找到丢失的那一页就足够了。唉，想来当年我们是受了多少的苦难啊！要知道荆棘谷的青山每一页可都是占领了一个包包的位置，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足够大的30格包包，要让它占掉包里面的一格位置，其实心里面还是很塞的，对不对？而且荆棘谷的青山你也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收集到，总是有那么几页让你打遍1000百个怪物你都没有办法拿到。不过尽管是这样，荆棘谷的青山还是被很多人所完成了。甚至于，其实为什么说暴雪细心呢？灵儿去查看了一下60级的荆棘谷青山的那一系列的任务视频啊，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任务是这样，名字叫荆棘谷的青山，对吧？然后他会底下分出来4个小的任务，也就是说你看着一个荆棘谷的青山很痛苦，那么好吧，分荆棘谷的青山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哎呀，到现在我们只需要收集到第14页就可以了。遗憾的是呢，荆棘谷的青山第14页我们并不像以前那样能够阅读，而让我们还算心生欢喜的地方就是我们不需要再通过收集那么多的页数 才能完成任务了。而且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荆棘谷青山的内容，因为自恋的奈西瓦里，他会给你留下一本，就在营地的边上。而且他不单单把这本书放在了六十级，就是荆棘谷的这样一个营地的边上，能够让你看到一本完整的荆棘谷青山，同时呢也把它带到了外域去，你在外域也能够读到。不过据灵儿不完整的考证之后，在其他的和奈辛瓦里有关系的营地当中，我们就看不到这样一本荆棘谷的青山了。那应该是不完整的考证吧。获得奈西瓦里的猎人随从其实很简单哈，你只需要把猎人的任务在至高岭当中奈西瓦里的营地的任务做完，然后呢等级达到109级，这个是灵儿今天早上才发现的，你才能够去把那两个随从领回家。如果你到了109级，点击就送。所以灵儿的现在的猎人是102级，所以应该算是不完整的考证吧。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猎人满级开了三槽，基本没有玩过，不知道随从满没满。灵儿为什么之所以要特地练一个猎人起来，要去做奈辛瓦里的任务呢？因为我问了无数个猎人，猎人都说奈辛瓦里不需要开三槽，我们就能拿到了。那时候想到了灵儿准备的瓦格斯，然后心想，哎，这个猎人随从不错，可以直接就拿到。而并不是这样。所以作为奈辛瓦里这样一些最优秀猎人的聚集地，可以说是聚集地吧，因为赫米特奈辛瓦里他聚集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猎人，而你要成为他们的一员，也需要经过这样一些杀野兽的试炼。所以你会发现在每一个版本当中，如果有他们的营地在，你一定会经受一次更加严苛的考验。他会告诉你说，欢迎来到丛林，我这次和探险队一起出征的唯一目的呢，就是要猎杀更大更狡猾的野兽，既然你是个大英雄，我也很乐意让你参加这里的狩猎，但是呢你必须得先证明自己的能力。在杀了一系列的迅猛龙、猎豹以及老虎之后，你会发现他们都会有一个头头，泰西斯是一只蓝色的迅猛龙老大，它的口味比较特别，可能之所以它跟其他的在荆棘谷的迅猛龙保持着不一样的颜色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只靠吃蓝莓和奈辛瓦里远征队的猎人就可以过活了。因为吃了很多蓝莓，所以身上变成了蓝色吗？秋叶说，那为什么附近没有蓝莓？附近没有蓝莓，但是附近有奈辛瓦里远征队的猎人啊。 所以他一定长得特别大个，可能他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就寻觅了如此多的蓝莓，所以变成了蓝色吧。每一个老大都是有个性的，比如说非常巨大的那样一只巴尔瑟拉，比如说那样一只非常巨大的辛达尔，他非常喜欢在自己的山头上俯视其他弱小的老虎，所谓站得高看得远，能够看到更多更多比他弱小的老虎，也许让他心里面会生出来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吧。这一次雷尔再把任务再过一遍，却没有发现邦加拉什，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任务没有做齐吗？还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总之你要知道，它可是在那个版本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只老虎，似乎是白颜色的，很多猎人都喜欢拥有它。总觉得白色比较帅，对不对？在贫瘠之地的时候，那样一只白化病的狮子也为很多很多的人所拥有。好奇灵儿现在正在干什么，其实是想要去到猎人的营地，然后有一些什么更直观的感官表达来分享给大家。结果灵儿的魔兽出了问题，明明人在荆棘谷附近，然后显示的地图竟然是纳格兰的。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去纳格兰。从60级到70级，我们经历了一个地球上曾经不会飞到外域当中，越过黑暗之门，然后最后能够腾空而起的这样一个令人神往的过程。当然除此之外，在纳格兰当中，你要练级，除去其他的一些怪兽，甚至是当时满级玩家攻击你的艰难之外，你要去完成一些任务，也会最最喜欢的，总之感觉哪里都只要是那辛瓦里的营地的任务，应该都是最最好获得经验的吧。首先要提到的是，在纳格兰的奈辛瓦里营地那边，不仅仅有奈辛瓦里他自己的彩蛋，一会儿提一提奈辛瓦里这个人，在我们把他的这些事情都说完以后哈。在纳格兰的营地旁边会有一架飞机，那一架飞机的那个电影其实雷尔是瞄到过的哈，因为太恐怖了所以没有看。你现在把鼠标或者是把镜头挪到纳格兰的那样一个奈辛瓦里营地后面的失事飞机上，你会发现飞机上面虽然不是爬满，但是能够看到蛇，一条红色的小蛇在呲溜呲溜吐着蛇信子，一会儿回看你一下，一会儿回看你一下。据说啊，这个是航班蛇患的电影彩蛋。飞机上面出现了很多毒蛇，不知道是印象当中好像是就是偷偷的运了很多的毒蛇，但是毒蛇突然跑出来了，然后就听到是当时是那个航班上面反正特别恐怖，然后又不能下来，然后呢整个航班到处都是恐怖的尖叫，然后我就没有敢看。对，就空中蛇灾应该是那部，反正是外国的电影。如今外域的纳格兰应该有很多的人都很少在过 过去了吧。曾经很多人说纳格兰是最最好看的地方，晚上尤其是当你看天的时候，其实看地的时候也有不错的收获。你会发现现在小宠物对战开了之后，除了那样一些的野兽之外，他们身边还会带着一些他们的孩子。比如说在纳格兰，你在猎杀猎蹄牛的时候，旁边会有猎蹄牛的小崽子，还是很萌的。而在纳格兰这样一个营地当中，你能够看到的也就是赫米特奈辛瓦里本人了。我们在荆棘谷只能够看到他的儿子了，而在纳格兰可以看到他出现在营地当中。他会告诉你，听着小姑娘，我把远征队交给了我可靠的儿子赫米特奈辛瓦里二世，当你杀过全艾泽拉斯最凶猛的野兽之后，你就会开始渴望更多。这里的野兽的个头比地球上要大得多，所以呢，我在这里猎杀你所见过的最危险的猎物。而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的奈辛瓦里营地，都集合了整个世界上最最好的探险队员。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能够征服更加厉害的野兽，甚至有的人说，他曾经和塔布扬怎么样厮打，然后呢受了重伤，也会让你帮助他去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一系列的任务。不管是完成了荆棘谷的青山，还是白色雷像一般的山丘，这些都和奈辛瓦里本身这个人物带来的彩蛋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可能作为国服的我们可能对拼字游戏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国外却有很多很多地方它的小彩蛋用到的就是这样一类的拼字游戏。所以呢，据资料显示上面说，奈辛瓦里的东西都和一个作家叫做欧内斯特海明威有关。在游戏当中他也写了一本书叫荆棘谷的青山嘛，所以善于玩拼字游戏的外国人用海明威的名字变化而形成了赫米特奈辛瓦里的这样一个名字，而这样一系列的成就也和他的作品有关。比如说荆棘谷的青山源自于海明威1935年的作品《非洲的青山》，描述了作者在肯尼亚打猎的惊险历程以及一个硬汉的内心剖析。然后呢，白色雷像一般的山丘源自海明威1924年的短篇小说，很早啊， 白象似的群身，用记叙手法来描写男女关系和广受争议的堕胎问题。而你在接下来要去到的那个地方索拉查盆地，当你完成那边的纳辛瓦里任务之后，能够拿到的成就叫做诺森德的雪，源自海明威1936年的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乞力马扎罗山是非洲的第一高峰，说的是作者以意识流和时光倒叙相交织的手法，通过一只冻死在山顶的豹子和主角 Harry Street 临死前乘飞机越过乞力马扎罗，象征死的神圣和灵魂不朽。虽然乞力马扎罗的雪在那个地方就提到了，但是其实你在四峰谷当中，在四峰谷最后一块我们光地图没有去到的角落那边，你会发现在裂谷旁边有一个纳辛瓦里的气球，名字叫做乞力马扎罗。现在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在外域飞了，而且有的时候在外域当中，在纳格兰那边，当有很大范围的区域，然后需要你来杀一只精英怪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点能够让你锁定到它。想当年在纳格兰的时候，见到这样一系列的精英任务，可谓是又喜又急。不知道你和灵儿一样，是不是曾经在纳格兰，在那样一块大宝石旁边寻觅了很久的班塔尔，找了半天找不到，不是被杀掉了，要不然就是找不到它，还没有刷新之类的。或者呢，猎场者飞在天上，有的时候你非得找半天的角度才能够够到它，不好打下来吗？而那样一只羚羊的头头相对来说就要好找一些了，因为它的身后总是跟着一群的羚羊。值得一提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猎人都是这个样子，总之灵儿今天发现的时候很开心。猎人的凶暴野兽这个技能，它是召唤一只强大的野兽攻击你的目标，然后呢你每次在做野兽任务的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灵儿就会惊奇的发现，每次在哪一块地图做纳辛瓦里的任务杀野兽的时候，如果点了凶暴野兽，那么它出现的野兽一定是当时那块地图的。比如说我如果是在杀纳格兰的凶暴野兽，就点击凶暴野兽的话，那出来的应该就是猎蹄牛、塔布扬或者是风鹏。如果是在索拉查盆地点凶暴野兽的话呢，那就是出来的就是鳄鱼或者是眼镜蛇等等等等。所以还是很有意思的啊，讲到这一系列的东西，灵儿觉得很有意思。当然在这之后，基本上所有的营地当中，都不再是纳辛瓦里他儿子一个人，而是纳辛瓦里本人或者是两个人同时出现。比如在四峰谷的那样一个营地当中，就是在四峰谷的营地当中，你也需要完成一系列的杀木山兽之类的任务。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你在四峰谷的时候，你可以在每杀完一系列的野兽任务之后，在营地后面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野兽标本。比如说你杀了鹿，然后它的营地就会多一个鹿的标本，你杀了木山兽就会多一个木山兽的标本，在营地当中有专门的剥皮师。当然 那辛瓦里他杀的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野兽，而有一个组织就和那辛瓦里特别过不去，尤其是那辛瓦里他本人。这个组织呢叫做仁德会，他甚至呢给那辛瓦里加上了很多很多的头衔。在北风台原当中有一个仁德会的营地，你每次不小心误杀了某一个小动物，你的身上就会变得血红，上面会有一个 debuff 持续3分钟，名字呢叫动物的血字，说的是你最近刚刚在北风台原杀死了一只动物。在血字彻底干涸之前，躲开仁德会的德鲁伊，或者找一些什么东西把血字洗掉，否则你到仁德会的营地上就会发现他们在拼尽全力的要夺走你的性命。而在仁德会的营地中央有一个被燃烧着的赫米特奈辛瓦里的雕像，其实雕的还蛮好的，上面会有相应的一些说明，有一个画的图哈，是艺术家对于灭绝者的生活环境的想象，名字叫做燃烧的地狱。因为是在北风台原，所以之前的版本是纳格兰，上面写着最近的一次野生动物灭绝地点纳格兰外域。那辛瓦里在仁德会的眼中有着其他的称号，狩猎高手，荒芜之地的屠夫，荆棘谷杀生狂，死亡老人，血腥赫米特，狩猎教父和灭绝者。哎，这老头子也不是什么动物都杀的嘛，对不对？你可以从各种任务当中都看到，他只是去杀戮或者是挑战非常非常强大的野兽，而真的不像是仁德会说的那样，怎么说呢，就拼死的要把所有的小动物都斩尽杀绝。周围的人说仁德会也算是一个彩蛋，不过这个彩蛋似乎不大好。它作为一个动物保护的组织，里面都是由德鲁伊来组成，但是呢怎么讲，就是说仁德会这些人虽然都在提倡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他们有一些做法难免偏激。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想，因为对于奈辛瓦里本身这样一个人的认知，感觉仁德会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他们所用的一些手法。虽然说是仁德会，但是他们会要割下就是那些偷猎者的耳朵或者是什么的。总之当你到达营地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你是不是心怀虔诚崇尚正义，如果是的话，那么欢迎你和德鲁伊一起为保护动物贡献力量，只要你没有误入歧途，没有伤害过那些与我们共同分享这片天空的生灵，那么你就是仁德会的朋友。而他们称呼奈辛瓦里为恶魔，他说每一个名字都在特定的时刻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细节在各个方面有着不同之处，但是呢它带来的结果却是惊人的统一死亡。如今已经是自一切开始之后的第15年了，所有的细节都昭示着这个恶魔的末日即将来临。很显然他们后来没有抓住他，不然他不会跟随我们到现在这个版本。然而 赫米特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参加过之前的兽人世界大战，对抗过燃烧军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甚至写了小说，还有他自己的小粉丝，我们在至高岭可以看得到。如果说魔兽世界当中的小人物有那么些个陪着我们度过了很多版本，除去我们的布莱恩同虚之外，布莱恩同虚在之前灵儿做猎人任务的时候有一个小彩蛋哈，明明带着灵儿的猎人去见托里姆，就是拿到逐日的时候并不是布莱恩同虚，然后同时那个矮人也说我不是布莱恩同虚，然后托里姆还是自顾自地说，哎呀，布莱恩同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猎人们去过了外域的纳格兰，同时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到德拉诺的纳格兰当中去逛逛看看，那么一定也是一件美事。对于赫米特·奈西瓦里来说，既然已经踏足到了纳格兰曾现在的土地，那不如去纳格兰曾经的土地去看一看。所以在纳格兰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做赫米特的欢乐狩猎场，灵儿甚至在节目开始之前都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做得太慢了，任务有点点。曾经做过这个奖励任务，想到这个地方重新再看一遍，然而却在德拉诺的纳格兰当中迷了路。知道这里有一个属于赫米特的欢乐狩猎场。如果说曾经在外域，有点乱呢，曾经在外域，现在在德拉诺。如果说在德拉诺，你能够看到在外域当中这些野兽曾经的样子的话，对于赫米特来讲也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比如说在德拉诺的纳格兰当中，塔布扬有着非常硕大的尾巴，而在外域的纳格兰当中，塔布扬则有着娇弱的身躯。之所以说它娇弱吧，可能是到了外域之后没有怎么吃得好，应该是。总之最终我们还是来到了这里，这里呢叫做赫米特的欢乐狩猎场。在这样一个地方，赫米特他坐在水边，他的凳子比较厉害，会跳来跳去，很难得看到这样一个老人家坐了下来，然后他会问你，你想要什么？没看到我正打算喝一杯吗？给你自己倒一杯吧。赫米特来到了联盟和部落口中的纳格兰，因为这里还有大型的野兽可以供狩猎。但是呢，来到这里来说，这里虽然叫做赫米特的欢乐狩猎场，但是人们却并没有让赫米特怎么样呢，在这里狩猎。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啊，在两个版本没有带上荆棘谷的青山之后，他终于又记住了要把荆棘谷的青山带在身边。这样一个营地当中只有赫米特他本人，即便是钓着鱼也不忘把他的荆棘谷的青山摆在钓床的边上。 让你有机会可以拜读到他的那样一些的著作。当然在虽然这里的人没有让他去尽情的狩猎，但是呢在水边的赫米特仍然会偶尔举起枪偷偷的瞄准水对面的那样一些的小动物们，塔布羊们，不能说是小动物，放上几枪，然后你就可以剥皮了。对，讲到赫米特，其实跟他最相关的一个东西是剥皮。我不会告诉你哈，现在的版本当中，怎么说呢？剥皮很好练，因为在所有的地图上你都可以剥，只不过是剥出来的可能是皮的碎片之类的。所以灵儿一路做任务一边剥皮可能也耽误了一点时间。不过我已经在今天早上一早上就已经拿到了什么成就呢？拿到了高级制皮的水准。因为对于猎人来讲，一路杀怪然后再剥皮制皮简直是再方便不过的事情了哈。要是无聊的话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赫米特老人家放枪啊，他那个枪不是一般的枪，他那个枪里面射出来的是榴弹就是那种就是你打过那个魂斗罗吧，魂斗罗里面那个榴弹就是嗖嗖嗖嗖嗖嗖然后旋转着上天，不知道打到了什么然后落下来。所以从一路从这么多版本走来，大地的裂变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赫米特出现在荆棘谷之外的地方，但是他的营地得到了整修，而在这个版本当中我们又一次能在至高岭当中看到赫米特和他的小粉丝们在至高岭的某一个营地当中，不知道是不是 F 弹，反正是特别厉害的那种，就是有三个火箭一样的东西发出来，然后就是整个力量非常的强的感觉。F 是火焰，那个魂斗罗有一种弹我特别不喜欢，就是感觉发不出去，太久了有点不太记得了，就是有火，但是他感觉射程不会很远，然后让人就看到感觉好像输出不了的样子。稍微等一下，我读一下条去至高岭看一看，不过也可以不用过去了，因为都留了截图正如之前说的一样，你在至高岭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之后也会成为奈西玛里随从的粉丝，他的名字呢叫做埃迪炮爪。这样一位炮爪呢是一个侏儒，他曾经被很多在那个营地的人所怀疑，可以说是怀疑吧，因为他想要也跟我们一样作为一个猎人，所以我们其实等于说把他带到了猎人的这一个领域里面。最开始呢他只是要为奈西瓦里写一本书，书的名字呢叫做至高岭的岩石群山。然而在写完这样一本书之后，虽然山羊的唾液已经让这本书上面的墨水模糊了，但是他仍然想要成为一个猎人体验一下。那边的人都说，哎呀，我们要赌那个侏儒能坚持多久吗？ 有人说，我敢拿出来一大笔金币，赌他在射中目标之前，肯定先会射中你。而艾迪炮长没有管这些的评论和闲言碎语，反而从初级猎人、中级猎人，一直到最后变成了高级的猎人。所以一路上从至高岭的各种各样的任务走来，你需要射杀的仍然是那些动物。其实讲到做这样一系列的营地任务，还是会觉得说营地的任务简单了许多。从最开始要收集到荆棘谷青山所有的夜鼠，到最开始可能你需要射杀的野兽只数会更多。我记得纳格兰可原来可不是只要射杀十几只野兽就完事的了，可能要杀30只，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我记错了吗？我记得最早要30只，不是10来只。然后后来过去一看，好简单啊，只要10来只就够了，就可以把任务完成。所以这就是关于奈辛瓦里赫米特奈辛瓦里基本上在这一系列从60到110集我们所能够看到他身影的所有地方。感觉好像数了一遍他去哪里打猎杀了什么猎物一样。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样一篇荆棘谷的青山吧。记得曾经在哪一期节目当中提过要分享，却没有分享。我们所收集的荆棘谷的青山，让我们收集的是4张，实际上所有的内容加起来似乎有7、8张的内容，其中提到了荆棘谷青山当中赫米特奈辛瓦里曾经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是很厉害的啊。什么音乐比较好，找了一下印第安风情，好像又哪里不对的样子。荆棘谷的青山第1章。第一天和我们预想的完全一样，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忙于为建立营地做一些必要安排。我在一条淡水河的入口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驻扎点，根据旁边被废弃的古老码头判断，这个地方曾经有人住过，不过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这里究竟住过什么人。我为这次探险召集了阿杰克、罗尔、埃尔加丁爵士和我忠实的仆人巴尼尔石冠。我曾经在保卫联盟的战斗中与阿杰克的父亲并肩作战，看着阿杰克成长起来让我有种很特别的感觉。他父亲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武器技能训练，看到他熟练地使用弓箭，我不禁怀疑他的血管是否流淌着精灵的血。 埃尔加丁爵士来自人类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埃尔加丁伯爵以慷慨大方而著称。第二次兽人战争之后，正是因为他父亲的游说的疏通，石工协会才会在重建暴风城时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条件。接下来的几年，在暴风城背叛了石工协会后，埃尔加丁伯爵开始厌恶他的贵族身份。他不愿因继承了他父亲的高贵血统而在贵族中获得崇高的地位。不过我跑题了，这个故事的主题不是政治文章或者人物传记，而是要叙述我在荆棘谷的青山中捕猎的经历。天一亮我们就起来了，巴尼尔开始准备早饭。我注意到阿杰克有一点心烦意乱，今天的旅途将会漫长而危险，我们的狩猎行动也许会把我们带向危险。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甚至是灾难。阿杰克一直都在盯着河边清洗餐具的巴尼尔。正在我们准备问阿杰克为什么一整天都无精打采的时候，他突然从箭囊中抽出了一支箭，向可怜的巴尼尔射去。当然他的目标并非巴尼尔，瞠目结舌的巴尼尔向后退了几步，看着自己身后的一只巨大鳄鱼浮出水面，阿杰克的箭正好射在了他的两只眼睛的中间。我们向西部进发，在繁茂的枝叶之间穿行，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厚厚的落叶上寻找猎物，整个早上都在令人沮丧的沉默中度过。山谷里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东西，连一阵微风都没有。到了下午，探险队开始变得不安，巴尼尔的脚步不再像一个追踪猎物的猎手那样谨慎，而是笨拙地踏着步，在枯叶或者落枝上踩出响亮的声音来。埃尔加丁爵士似乎被绊了一下，将手重重地拍在巴尼尔的肩膀上。我和阿杰克瞥了一眼，以为他会责备粗心大意的巴尼尔，然而埃尔加丁爵士却摇了摇头，示意我们观察旁边的一棵倒下的大树，那里正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瞪着我们，眼睛下面还有一口如剃刀般锋利的牙齿。那是一只雄性的荆棘谷猛虎，我还没来得及拿起枪，艾尔拉丁已经拉开他的弩，向那头野兽射出了箭矢。这一下未能射中要害，不过还是重重地射入了猛虎的左腹。老虎想要逃跑，但是他伤得太重，只蹒跚走了几步就被巴尼尔的斧头击中，倒地身亡。这次成功的猎杀给探险队带来了一些愉快的心情，巴尼尔给大家倒了些蜜酒，
但是这种喜悦只是暂时的。当我们准备把尸体运回营地时，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如此可怕的，几乎让人全身血液都凝固的声音。在遍布岩石的悬崖上，一头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大的豹子在晚霞的映射中冒了出来。我笨拙地开了枪，但是那头豹子丝毫未动。它又咆哮了一声，比第一次的声音更大，然后就消失了。我们把东西收好，然后神色黯然地返回了营地。我们向探险队员保证，我们第三天将去狩猎黑豹，因为整个艾泽拉斯地区的豹皮都非常抢手而且紧俏，正是因为有这种需求在，才有那么多的猎人、捕兽者和毛皮商人以联盟的名义勇敢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阿杰克和埃尔加丁爵士很想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矮人火枪狩猎，所以我让这两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类把他们的弓箭留在营地中，然后让巴尼尔给他们装备了一些铁卢堡最好的武器。这一天，我们沿着一些新的黑豹足迹向南进发，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座架着巨大索桥的峡谷。看到这个工程奇迹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起了布莱恩对这一带的描写。我们常常认为巨魔是原始而无知的族类，然而当我认识到这座桥所体现的精湛技术时，我开始认为巨魔的建造技术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很快，阿杰克就发现在西南方向有猎豹出现。我们紧握手中的枪，悄无声息地前进，随时准备对付突然冒出来的猎物。附近树丛里发出的树枝断裂的噼啪声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我瞥了巴尼尔一眼，他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这个猎物不是我们的，而是留给我们的人类同伴的。已经有无数猎豹死在了我们的枪管下，这一次轮到人类伙伴们开开杀戒了。阿杰克和埃尔加丁爵士悄无声息地用瞄准枪瞄准着正在晃动的树丛。正午的强烈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当埃尔加丁爵士终于扣动扳机的时候，他的额头流下了一丝汗水。一声枪响过后，浓密的树叶被打得乱飞，一头非常漂亮的大黑豹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向了平原。当黑豹沿着林木边缘奔走时，有两个猎人一直瞄准他，他们互相照应着一起行动。巴尼尔看着我，用眼光询问是否要开火，我摇了摇头。这次狩猎行动是要锻炼那些人类，而不是我或者巴尼尔。 埃尔加丁扣动了扳机，但没能打中黑豹。显然，他对使用猎枪所产生的强大后坐力还没有足够的认知和准备。他的枪重重地击在他的肩膀上，枪管歪向一边，正好落在阿杰克的枪下面。他瞄准树冠，适时地扣动了扳机。一声清晰的枪响过后，树冠上的一群鸟尖叫着四处飞散。树上冒出了一阵烟，我们惊异地看到一根巨大的树枝掉落下来，正好砸中了疾驰的黑豹。过了几个星期，我们的豹皮和虎皮储备已经相当充足了。于是，我们决定将探险队的注意力转向一个新的挑战——迅猛龙。队伍中的两个人类虽然十分感激我和巴尼尔对他们进行的训练，不过他们还是决定不使用我们提供的火枪去打猎。Jack 更喜欢他那调教完美的强弓，而埃尔加丁爵士离开营地的时候总是拿着他的弩。我们在黎明时动身向南出发，一路穿过了加什废墟。巴尼尔说他担心会遇到雪顶部族的巨魔。我告诉巴尼尔，比起生吃我们这些冒险者来，雪顶部族更关心的是如何摧毁他们的敌人碎颅部族。不过巴尼尔显然没有因此感到一丝的宽慰。但是我有一把上好膛的火枪，满袋的黑火药，还有三个本领高强的猎人作伴，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担心遭遇敌人的埋伏。我曾经在战场上面对过巨大的地狱火，还有四面八方冲过来的燃烧军团，如今对我而言，一群蛮横的巨魔就跟丹莫罗的长耳大野兔一样不值一提。我们平静地穿过加什废墟，巴尼尔总算是放下了他那颗惴惴不安的心。我们继续向西边的无尽之海前进，并绕了南边的祖昆达废墟。当我们攀上海边的悬崖之后，第一只迅猛龙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头野兽压根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事实上，他从我们这儿收到的第一个问候就是射入他双眼间的子弹。埃尔加丁爵士大声欢呼，阿杰克则赞许地冲我点了点头。我从包里拿出烟斗，想好好庆祝一番。巴尼尔奔上山坡，驱脱迅猛龙的尸体。我看着被击倒的野兽，心里就像是以前每一次杀死猎物是那样充满着兴奋和满足。但是我还没有时间享受这次猎杀的愉悦，就赫然发现山顶上出现了几个影子，就在可怜的巴尼尔的正上方。快跑，巴尼尔！我大叫道。阿杰克、埃尔加丁和我立刻向追逐巴尼尔的迅猛龙射击，一时间子弹和箭矢乱飞，混乱之中，我们当中的某人还射杀了一只迅猛龙。我们匆忙射出的子弹为巴尼尔赢得了足够的逃跑时间，他大声叫嚷着跑下山丘，重新回到队伍之中。我们急忙离开了丛林，因为有一群凶残的鞭尾迅猛龙正在追寻着我们的足迹。现在，攻守易位，猎手变成了猎物。 我带着队伍继续向海边走去，希望在那里的海岸线旁边找到某个可以避开迅猛龙的地方。但是在匆忙之中，我们跑到了一处危险的高地，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全都是我的错。我们停在了一个陡峭的悬崖边，而那些迅猛龙离我们仅有几步之遥。我举着枪缓缓地前进，使我将这些勇敢的猎人带向了死亡的边缘，我至死都要保护他们。边尾迅猛龙异常凶残，他们一向都以残酷嗜血闻名，而现在他们的数量远远多于我们，但是我绝不能就让这些野兽轻易地就杀了我和我的同伴。阿杰克和艾尔加丁爵士拿起他们的武器，守在我的两侧，我们的背后就是大海。巴尼尔沮丧地叹了一口长气，然后拿起了他的斧子。迅猛龙在慢慢地逼近，他们高傲地注视着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逃了。突然之间，奇迹发生了。我们听见一头白虎清晰而凄厉的吼声从对面传来。虽然迅猛龙的数量众多，但他们一听到叫声便立刻四散逃窜。那丛老虎像一道白色闪电般从我们身边跑过，扑向一只迅猛龙。不需要任何命令和沟通，我们四个人都明白，这正是逃跑的最佳时期。我们一路狂奔回到了营地，丝毫不敢放慢速度。深夜，我们围着篝火静静地坐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是被奇异的命运所救。这就是狩猎高手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我们在和命运做游戏。然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面对命运严峻的考验。我这个老猎人，老矮人感到高兴的是，这一时刻并非发生在荆棘谷的青山中。
所以这就是《荆棘谷的青山》这本书的内容，对吧？其实很多人在做《荆棘谷青山》的时候，中间其实有和林儿一样会偶尔的翻阅，但是都不全。不知道那样一本完整的《荆棘谷青山》放在这样一个赫米特纳辛瓦里身边是大地裂变之后才有的，还是以前就已经有，我们没有注意到。我想也许是之后才有的吧。北京时间的14:13，时间刚刚好。为什么说时间刚刚好呢？也许你现在就能听到邻居那边传来的装修声。最后首歌，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这样一个随从，纳辛瓦里，赫米特纳辛瓦里。最后首歌我们用什么来结尾嘞？看心情结尾吧。开头就放的就是这首歌，比较喜欢。对，因为这两天邻居家在装修，就刚好1点到2点这个时间，他们是肯定不会装修的。 开始了。哎呀，忘记在节目的开头就宣传了。欢迎关注到灵儿的微博小灵儿，带微的那个就是，以及灵儿的微信公众号，WOWXIAO， 然后数字零二，其实就是 WOW 小灵儿。每周一三五十点左右，不定期发送一些看心情的推送，以及鸽子鉴赏图片。She took my arm. I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We took the floor and she said. 好，心想今天中，刚才安静的那段要不要掐了别播呀？我看看，我考虑看看。如果你们中间听不到那段突然的沉寂，那就是我掐掉了。对了，这次的随从重点讲到的是那些。小故事，还有曾经我们在魔兽世界当中各个版本和这个随从的各种接触和经历。当然，如果提到随从本身，要讲的是奈辛瓦里的这个随从，他是一个射击猎人，拿到的时候是109级，专精射击。同时，他如果被指定为战友，将获得以下技能。那是我的。赫敏特奈辛瓦里有时会试图替你杀死猎人猎物，对敌人造成其最大生命值40%的伤害，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随从啊。而他的小跟班炮长也会成为你的随从，他则不同。为什么这个我带他的时候明明是个兽王猎人，而这样一个炮长，如果你收下他的话，他是一个生存猎人，带着一只机械小鸡，如果把它指定为战友，它甚至可以反过来保护你，作为你的保镖，陪你游历整个的破碎群岛。我不会跟你们说，邻居装修不单单是就是定点吵得不得了，而且还会伴随着突然之间停电的风险。哎呀，终于把节目顺利做完了。下一期节目来讲什么呢？也许又是地图吧。总之你会发现四风谷中间涉及到了这一段，我们在游历四风谷的时候没有提到，算是在这样一个随从身上给补充上去了吧。下一次我们应该要去逛什么地图呢？下回再说。